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是2024年3月17号的内容啊，已经18号的凌晨了。我刚才也是忙完了马上今天白天要拍的我自己啊出演那个网剧的戏份。哇，这18号的内容好多呀，那一共有12场戏，都特别赶，可能我大概就有六七场戏至少要拍，先不管它了啊。17号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做了一场红毯先生的活动，请了大猛和金花来到现场。我觉得这个活动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点，一个是在活动的当天，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我们被挤到了三号厅，但本来报名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也不介意用一个小厅，所以就控制一下这个报名的人数就好，最后基本坐满了，也还不错。为什么被挤到这儿？是因为在当天啊，刚好他们有一个女性的展，就占了一个厅，下午要放，反正一个女性一个什么电影节的一个展，就是跨一个月之内他们自己组织的啊。另外呢，就是当天《银河携手》这个片子，然后就做了大概，这刚好是安乐自己的发行的片子，也投资的片子，所以当天就安排了五场的观影团的活动都放在了百老汇来做，然后在前一天16号还有另外五场，还有什么鲁豫观影团应该就是在16号这一场，然后导演都有映后交流，一般都是那种大概比如说十几分钟半小时那种啊，所以等于我们做活动就被迫到了三号厅，然后而且呢因为三号厅呢它这个话筒呢就只有两只话筒，就略尴尬，所以这期节目呢可能音质稍微差一点，就是它没法接内陆，内陆只能接一轨就不方便。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第一个点，就是就这次银河携手啊，其实它是用大量的这个提前口碑场，那现在它正式发行全国公映是三场，那实际上它做了好几轮的点映，从最早的 first 电影节到北京电影节，然后再到最近利用这些口碑场再进行扩散，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主打着目标人群是打工人群啊，他在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年轻编剧创业或者说在寻梦之旅过程当中的一段青春成长故事了，肯定是喜剧风格的。然后呢主演呢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是他是好像是二喜出来的演员，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会第二季，然后可能对很多看这个综艺的观众还是熟悉这个演员。其实我都没有看第二季啊，所以我其实对二喜的演员不是很熟。他们在年会不能停里面啊，这几个主演也是就是露了那么一面，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我猜这个宣发就是因为年会不能停非常成功在市场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主打这个人群，或者说从打工人啊甲方乙方啊等于等等等等这些点吧，就是其实大家比较容易共情的这个点来打。那而且这种口碑场我觉得也慢慢的应该是越来越被大家所能够接受吧，特别是我现在呢这次也做的这个观影团，但应该后续应该是跟他们会有个合作吧，我做的播客加电影这种长映后内容原创内容的输出啊，这个形态其实会越来越被业内朋友所认可。其实做我这种形式内容的跟我最像或者我跟他最像的就是鲁豫的观影团，因为他每次做映后的内容他非常懂电影，他专业主持人，他能够撑起整个比较长的映后内容的交流，但他肯定是侧重跟电影主创的这些交流。我其实本身也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做播客加电影的这个叫观雅迪外西尼玛和在上海叫播客观影会这样的系列活动呢，跟鲁豫观影团的差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播客这个属性，就是我既擅长跟主创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带不带观众看不看片子对我都没那么重要，我都喜欢请到家里面或者单独去导演工作室方便的地方我们直接录，就是视频的播客。但同时呢我做的大量的内容都是反而不带主创的，就是直接请播客的主播朋友们来到影院现场，这样的话其实大家畅所欲言，其实什么都可以聊，因为主创在现场大家其实大部分都知道这是一个宣传活动，对不对，肯定是要对片子要说一些好话，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也不方便讲，那我其实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氛围让大家尽可能的各种观点都可以 只要是合理的、有理有据的和自圆其说的，或者你基本上有一说一的啊，把你的观点能讲出来，这就很好。所以我的侧重点更在于是把观众放到第一位，而传统的观影团呢，可能因为要主创的参与，那可能更多的还是片方的诉求放到第一位，这个两者之间还是细微的差别，好吧？那这是第一点，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我在电影院感觉到整个就是影迷的一个周末，这个电影院不停的在做活动啊，大概隔一两个小时就一场，一两个小时就一场，啊，非常热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推广方式吧。那第二点呢，就是今天我聊的这个《红毯先生》这个片子，目前来看啊，重新改时间发行，从最后的市场的结果来看，其实没有达到片方的预期，因为的确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的确它3月15号重新上映之后，也并没有特别大的水花，加上跟之前我也说过这个预判，就是他宣传预算花完了，他如果没有更多的钱追加投入进去，他其实可能很难再形成第二轮的这样的声浪，所以他转化票房也没那么容易啊。毕竟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老片，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电影是一部非常棒的，就是值得讨论的，值得大家去影院买票去看，值得大家关注的一部好电影。今天我觉得组织这场活动，我们的映后的讨论非常热烈，整个一个半小时的内容啊，已经在观影地外喜马这个专辑里面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去听一听大猛和金花还有现场的很多观众我们共创的这个内容。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其实就是，我没想到我看完这个片子最后感动我的点，其实跟第一遍看它触动我的点其实很不一样。第一次看，第二次看，我在春节期间那时候抓紧时间看，我当时的确就觉得很黑色幽默，然后的确人和人之间好像都无法交流，不啦不啦，就这些。后来跟宁浩导演，在看片之前其实也有看片之后啊也有面对面的一对一的交流，这个也在我的播客专辑里面都已经上线了。但这次看我更多的感触的其实是成长，是中年人的啊，甚至很成熟的，应该甚至快老年了。刘德华这个角色年纪也不小了。作为男性也好，就是女性也好，他依然讲的是成长，这点是让我非常非常受触动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不要总是过于的骄傲自傲 ego 也不要那么自大，如何去敢于勇敢的对自己做的不足的或者错误的事情要勇于道歉，对自己的亲密关系要知道该如何去亲自去面对。哪怕比如说片中刘伟驰这个角色已经离婚了，但是他无法挽回他的妻子，但是他可以重新去建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因为跟在婚姻离异之后，跟妻子可能已经只是朋友啊，不再是家人，但是你的孩子是一辈子只是你的亲人，这个是不可变更的，而且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所以这过往的错误你可以放过自己，但是孩子其实代表未来。总之我看到这个电影包括最后一个画面，我觉得他也依然在讲刘伟驰他要勇敢的去面对新生的事物，去让自己变得更加面对自己内心的诚实，之后还要再出发，哪怕上了那个平衡车，一开始战战兢兢，对吧，手都打开保持平衡，到最后出化入化出化再入化再出化，就感觉他把胳膊就放下了，变得自如起来。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充满着各种的就是对真正的人生的一些思考，对我们现实的一些关照，特别还有一些延散出去的啊，不管是那头猪啊，不管是最后他在香港路边看到他那个宣传绑在路边栅栏的海报啊，他甚至都在想，哎，上面那个海报为什么要笑，其实不应该笑，就这些闲笔吧，或者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安排这场戏在这儿，但是我在看新的这一遍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好多好多。当然我只是在这儿做一个引子，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到那期节目里面去听一听，现场的观众甚至每个人从中都找到不同的自我的代入的点，而且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女观众，她就完全结合自己的切身当下的生活，她就讲着讲着都激动的落泪，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就说明大家真的还是走心看这个电影，它其实可能跟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那个氛围可能跟这个电影的气质的确没有那么的符合的情况下，哎，现在冷静下来去看，而且大家有一个很充裕的时间映后一起坐下来交流，你就觉得这个电影它非常值得去玩味，一层剥开一层又一层，然后会 感受到特别不一样的心情。所以现在呢，红毯先生上映的排片也不是很多，我哎，借着今天这个日更播客吧，包括我自己做的活动，我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宁浩的这部2024年的新片。因为他新片更新的一部已经拍完了，什么时候上映这个还不知道，但这部估计应该是他过去这几年来可能在商业上受挫，算是毫无疑问，这是可能最受挫的一次吧。但是他作为这么成熟的导演，这肯定对他是个挫折，但打击不一定能谈得上吧，因为电影嘛，这个行业就是合作伙伴分分合合，电影的市场的成绩高高低低，我觉得都是过往啊，都是一切都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历和生命经验吧。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电影，我就能感受到这个电影其实是非常值得去静下心来去看的，而且能看到东西啊，是一面不同的镜子，映照出不同的内容。我希望这个电影呢，在北京只是做一场我都觉得少了。我希望有机会看看下周末是不是在上海，到那时候可能排片更少了，但我依然觉得请上海的朋友们，包括观影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见面也聊一聊啊。北京的朋友、上海的朋友，我一般就这两个地方来回跑，都希望有这样好的电影的时候跟大家面对面的去交流，好吧？银河携手呢，估计也会做，下周末没准还会做一场，我们一起摇太阳，也是。30号要公映，二次公映的电影，它23号、24号这个周末可能要做一轮的点映吧，二次点映。那到时候在上海跟大家见面聊吧。好，那这就是今天关雅迪的播客，我们马上进入到 Shooting Day 4啊，到时候晚上看看是否拍摄顺利。好，拜拜。